同学们，中午好，咱们继续来学习禅宗大德悟道因缘。好，我们看第23，百丈山怀海禅师悟道因缘。洪州百丈山怀海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福州长乐人，俗姓王，幼年即从西山慧照和尚出家，后到衡山法昭律师处受具足戒。听说马祖道一禅师在江西传法，遂前往投师参学，与当时的西塘智藏、南泉普愿并为马祖座下的三大入室弟子。有一天，怀海禅师陪同马祖在野外行脚，这时恰好有一群野鸭子从附近飞过。马祖问是什么？怀海禅师道：野鸭子。马祖问：甚处去也？怀海禅师道：飞过去也。马祖突然转过身，使劲儿的拧怀海禅师的鼻子，怀海禅师疼得大声失声大叫。马祖道：“又到飞过去也。”怀海禅师言下恍然大悟。事后，怀海禅师回到逝者寮，悲伤的大哭起来。同僚见他这个样子，便问：“汝亦父母耶？”怀海禅师道：“吾。”同僚又问：“被人骂耶？”怀海禅师道：“吾。”同僚道：“哭做什么？”怀海禅师道：我鼻孔被大师扭得痛不彻。同僚问：“有甚因缘不弃？”怀海禅师道：“汝问取和尚去。”于是同僚来到方丈室问马祖：“海逝者有何因缘不弃，在寮中哭，请和尚为某甲说。”马大师道：“是一慧也，汝自问取他。”同僚重新回到寮房说：“和尚道汝慧也，叫我自问汝。”怀海禅师于是呵呵大笑起来，同僚感到莫名其妙，问道：“是来哭，刚才哭，如今却为甚笑？”怀海禅师道：“是来哭，如今笑。”同僚听了枉然不知所以。第二天，马祖升堂说法，大众才集在一起，怀海禅师却走出来，把马祖的坐席卷走了。马祖于是下座，回到方丈室，怀海禅师也跟着进去了。马祖问：我是来未曾说话，汝为甚便卷却席？怀海禅师道：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头痛。马祖问：汝昨日向甚处留心？怀海禅师道：鼻头今日又不痛也。马祖道：汝深明昨日事。怀海禅师遂坐立而退。又有一天，怀海禅师再参马祖，侍立在马祖身边。马祖拿起绳床边的符子，高高擎起。怀海禅师问：即此用，离此用。马祖于是将符子放回原处。过了一会儿，马祖问：“汝向后开两片皮，将何为人？你今后开口说法，将如何教人？”怀海禅师也擎起绳床边的符子。马祖道：“即此用，离此用。”怀海禅师听了，也将符子放回原地。这时，马祖忽然振威一喝。这一喝如此厉害，直震得怀海禅师三日耳聋。上述两则公案极富戏剧性，充满了禅机。千百年来，他们一直在禅林中传颂着，成为参禅者参究的主要话头之一。马祖入寂后，怀海禅师曾一度在石门山马祖塔旁隐修，后应信众邀请，来到洪州新吴大雄山驻溪传禅，一时四方纳子争相参礼，因为此山高峻，人称百丈山，所以怀海禅师也就被称为百丈和尚，或者百丈怀海。百丈禅师入灭于元和九年，春秋65岁。其著名的得法弟子有黄檗希运、韦山灵佑等。百丈禅师生前所创立的农禅并重的丛林生活制度和清规，对中国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好，我们看第24。大梅法常禅师悟道因缘。明州大梅山法常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湖北襄阳人，俗姓郑，幼年即出家，从师于荆州玉泉寺。其容貌清俊，性度刚敏，具有超人的记忆力，凡百经书一览必暗诵，或者是通也可以啊，必通，更无遗忘。20岁的时候，于龙兴寺受具足戒，后参礼江西马祖大寂道时， 道一禅师，出离马祖法常禅师即单便单刀直入地问如何是佛，马祖道即心是佛，法常禅师言下大悟。开悟后，法常禅师离开了马祖，前往四明仙位梅子珍惜仙位啊，前往四明仙位梅子珍昔日的隐居地。这个梅子珍是个人物啊，他过去在四明这个地方待过啊，浙江宁波市西南，睫毛隐修。庞真元年间，真元年间，言官齐安国师座下有位僧人，因在山上采集拄杖迷路了，无意中来到法常禅师隐修的安所。那位僧人问法常禅师：“和尚在此多少时？”法常禅师回答道：“只见四山青又黄。”那位僧人又问：“出山路向甚处去？”法常禅师道：“随流去。”那位僧人回去后，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言官齐安国师。言官道：“我在江西时曾见一僧，自后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于是便命令那位僧人回去招请法常禅师下山。法常禅师以诗偈回答言官国师道：“摧残枯木已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欲知犹不顾，影人哪得苦追寻。一池荷叶衣无尽，树宿松花时有余。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舍入深居。”后来马祖听说法常禅师在大梅山住山隐修，便派手下的僧人前往勘验，看他是不是彻悟了。那僧问道：“和尚见马大师得个什么，便住此山？”法常禅师道：“大师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这里住。”那僧故意试探道：“大师近日佛法又别？”法常禅师问：“做么生？”那僧道：“又道非心非佛。”法常禅师道：“这老汉祸乱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那僧回去后，把勘验法常禅师的经过向马祖做了汇报。马祖大声赞叹道：“梅子熟也。”这个梅子就指啊大梅法常啊。后来丛林中便称法常禅师为大梅禅师。后来庞居士听说了这件事，也想前往大梅山一探虚实。一见法常禅师，庞居士便问：“九相大梅，为什么梅子熟也味？”法常禅师道：“熟也，你向什么处下口？”庞居士道：“百杂碎。”法常禅师向庞居士伸过手来：“还我盒子来。”于是庞居士便默不作声。从此以后，大梅法常禅师开始住山传法，道望日隆，四方学者争相参礼。法常禅师曾上堂示众云：“汝等诸人各自回心打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治。若欲识本，为了自心。此心原是一切世间出世间法根本，故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心且不负一切善恶而生，万法本自如如。”这段开示言简而意赅，既揭示了禅宗之大本，同时也暗示了大梅禅师当初入道之所在，以及他一生受用之所在，阶级之所在。实心打本是修行的基础，心不负物，不落两边，是修行的关要。二边不去，心存彼此，则与道相悖。啊，请看法常禅师接引夹山、定山二位禅人之公案。一日，夹山与定山同行，言化次，定山禅师道：“生死中无佛，即无生死。”夹山禅师道：“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二人互相不肯，于是一同上山参见法常禅师。我们单独看这两个人的说的话，其实两个人说的表面上看有矛盾，其实是不矛盾。一个是从无的角度，一个是从有。无呢，就无一切的生灭有为，无一切烦恼，无一切幻象。有呢，有佛性。所以说生死中有佛是指悟到了这个我们的佛性。生死中无佛呢，是指没有实有的佛啊。这两个人说的都没有问题，但是他们俩一争执啊，就变成了问题了啊。所以两个人互相不肯，于是一同上山参见法常禅师。一见法常禅师，夹山禅师便问：“为什二人见处哪个较亲？” 法昌之道，一亲一亲一疏，夹山禅师复问：“哪个亲？”因为法常说嘛，一亲一疏，他那夹山就追着就问哪个亲。法常禅师道：“且去，明日来。”第二天，夹山禅师又问法常禅师道：“亲者不问，问者不亲。”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玄妙的。真正亲，如果说你认为你自己说的话有理，或者是更符合实相，你就不会问了啊。那你问，说明你就不亲啊。禅宗最贵情不服务，不立一法，不废一法。金屑虽贵，落眼成病。生死中无佛，即无生死妙；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亦妙。然而，若把二者打成两截，贵一贱一，即不妙矣。”法常禅师的回答真是精妙绝伦啊！二人互不相肯处，正是一亲一疏，不是两边又是什么？这个我们一看就得了。他这个解释后边这个解释啊，一亲一疏啊，我们也不要做定解，但是他这样解呢，也是一种就是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啊。争什么亲与不亲？难怪夹山后来自我反省道：“当时失一只眼。”法常禅师入寂于开成四年，春秋88岁，临终前，法常禅师仍不忘向徒众开示即心即佛之宗旨。一天，法常禅师告诉徒众：“来莫可忆，往莫可追。”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来莫可忆就是来的啊，不管遇到什么境界，都不要去抗拒，也不要去厌恶。忆呢就是压制的意思，来了就来了，就接纳就可以了。过去呢，往莫可追，过去呢也不要去追忆，也不要去执着。就在这个时候，室中的兀鼠发出吱吱的叫声，于是法常禅师接着说道：“即此物非他物。”其实法常这句话也可以叫做一个公案吧。即此物非他物，可能我们如果我们在场的话，有个老鼠叫，然后法常说了一个即此物非他物，我们可能就觉得哇，就是老鼠叫这个事情而已啊，法很简单，就是听到老鼠叫，我们可能会这样联想。但是法常他只是说了即此物非他物啊，所以汝等诸人擅自护持，吾今是矣。那具体他这个即此物非他物，也可以作为一个公案来考学人啊，你怎么理解这句话，怎么下一个转语啊。说完便怡然而逝。后世永明禅师赞叹法常禅师云：“初师初得道，即心是佛，最后仕途物非他物，穷万法缘，彻千圣古，真话不疑，何妨出没。”好，我们看第25啊。五谢山灵墨禅师悟道因缘。婺州五谢山灵墨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寺，毗陵人，俗姓宣，少年时好学忘皮，准备参加科举，登第以荣故里。后来听马祖聚众讲法，承蒙马祖振荣而示相，灵墨禅师当下密契玄机，于是从马祖出家落发。受具足戒之后，灵墨禅师遂留在马祖座下勤苦修行，然久未透脱。后游方参石头西迁禅师，在途中灵墨禅师私自念言：“若以言相弃即住，不弃即去。”石头禅师知道灵墨禅师是个法器，于是方便为他开示，可惜灵墨禅师不能领会石头禅师的意旨，便起身告辞往外走。石头禅师坐在禅床上并不理睬。灵墨禅师刚走几步，忽然听见石头禅师在背后大声招呼他：“舍离。”灵墨禅师刚一回头，石头禅师道：“从生至死只是这个。”回头转脑做梦。灵墨禅师一听，言下大悟，于是便把手中行脚用的拄杖折为两截，决定从此罢参，住在石头禅师的道场里。唐贞元初年，灵墨禅师前往天台住持白沙道场，后又应杨凌须江李旺的邀请，来到五谢山住西弘化。五谢灵墨禅师称号就是由此而来的。关于他的禅风，我们可以从他接引弟子的公案中略见一斑。有僧问：“何物大于天地？”灵墨禅师道：“ 无人识得一。那僧又问：“还可雕琢也无？”林默禅师道：“汝试下手看。”又有僧问：“此个门中始终是如何？”林默禅师道：“汝到目前的城来得多少时也？”那僧道：“学人不会。”林默禅师道：“我此间无汝问的。”那僧道：“和尚岂无接人处？”林默禅师道：“待汝求接，我即接。”那僧道：“便请和尚接。”林默禅师道：“汝少欠个什么？”又有僧问：“如何得无心趣？”林默禅师道：“青山覆海，晏然静，地动安眠，其采异。”那后边这一段呢，是这本书的作者他的一个解释啊。我们就不看了，因为他这个解释都是他自己理解肢解出来的啊。林默禅师入寂于元和13年春秋72岁，临终前曾以偈示众云：“法身圆寂，世有去来，千圣同源，万灵归一。吾今欧散，胡甲兴衰，兴哀啊！吾自这个吾应该是吾啊，吾自劳神，须存正念。若遵此命，真报吾恩，倘固为言。”非吾之子。当时有位僧人就死后去向的问题问林默禅师：“和尚向什么处去？”林默禅师道：“无处去。”那僧道：“某甲何不见？”林默禅师道：“非眼所睹。”说完便嫣然顺化。好，我们看26盘山宝积禅师悟道因缘。幽州盘山宝积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生平不详。一般人开悟都离不开善知识的随机点拨，而盘山宝积禅师的悟道因缘却颇为奇特，完全出乎人的预料。据五灯会员记载，有一天宝积禅师从市场上经过，看见有一位客官正在买猪肉，客官告诉屠家说：“精的割一斤来，这个精的就是瘦肉啊。”屠家把刀啪的一声放在肉案上，插着手说道：“常识。”哪个不是精的？就是卖肉的啊，他这个肉比较好，都是瘦的啊。你还来一句啊，给我来点瘦的，哪块不是瘦的？宝积禅师一听，忽然有醒。后来又有一天，宝积禅师刚走出寺门，就碰见一群人正抬着棺材送葬。送葬队伍的前头有一位歌郎，正摇着铃铛，拖着长腔唱道：“红轮决定晨曦去，未尾魂灵往哪方？”而跟在棺材后面的帐幕下死者的儿子悲伤地哭道：“哎呀，哎呀！”宝积禅师一听，豁然大悟，身心踊跃，当即跑回寺院，把自己的证悟告诉了马祖，马祖认可了他。宝积禅师的悟道表面上看似很偶然，实际上是他功夫用到了一定的火候。如果功夫不到家，这样的场景碰见得再多也没有用。这说明了一个道理：道不仅仅是在深山老林里，道就在日用中；法也不仅仅是在寺院里，生活中的一切，不管是有情的生命，还是无情的草木，他们都无时不在说法。关键看我们的心是否在道上。若能时时刻刻、在在处处都能做到心不离道，道不离心，那么日常生活中哪怕一个很平常的情景，都有可能你成为你悟道的契机。就像宝积禅师那样，宝积禅师离开马祖后，即北上幽州。驻息于盘山，在此大弘南宗顿教法门，在北方弘传祖师禅法的，应该说宝积禅师算是比较早的一位。除他之外，当时北方传禅比较有名的还有赵州和林济二位祖师。关于宝积禅师的禅法，我们可以从他的上堂法语中略知一二：“心若无事，万法不生；一觉玄机，纤尘合力。道本无体，因体而立名。”道本无名，因名而得号。若言即心即佛，今时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犹是指宗即泽。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行如猿捉影。夫大道无中，覆水陷后，长空绝迹，何用称量？空寂如斯，道复何说？夫心悦孤猿，光吞万象，光飞照镜，静亦非存，光静俱亡，复是何物？禅德，譬如至见灰空，莫论及之不及， 此乃空伦无际，见任无亏。若能如是，心心无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无异，是为道矣。禅德，可中学道，四地情山，不知山之孤峻，如实含玉，不知玉之无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导师云，法本不相爱，三际亦复然。吾为无始人，犹是今所难。所以灵源独药，道绝无声，大智非名，真空无际，真如凡圣，皆是梦魇。佛即涅槃，并为僧语。禅德直须自看，无人替代。三界无法，何处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瑞玄机不动，寂而无言，敌面相成，更无于事。珍重。宝鸡禅师临入寂的时候，仍不忘用画像，画肖像的因缘，启悟他的弟子们觉悟自性本空的道理。他告诉徒众说：“有人秒得五真否？”这个秒得五真就是还能够画出我的真影吗？于是众弟子纷纷为他写真，但都不契合他的心意。这时普化禅师从众人里走出来，说道：“某甲秒得。”宝鸡禅师道：“何不呈死老僧？为什么不拿给老僧看？”普化禅师于是打一个筋斗出去了。宝鸡禅师笑道：“这汉向后如疯狂接人去哉。”说完便入寂，后世宁寂大师。好，我们看27，大珠慧海禅师悟道因缘。越州大珠慧海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寺，俗姓朱，建州人，宋高僧传不见记录。初一越州大云寺道智和尚授业，后到江西参马祖发明新药。关于他开悟的因缘，景德传灯录和卷六和五灯会员卷三均有记载。一日慧海禅师参马祖，马祖问：“从何处来？”慧海禅师道：“越州大云寺来。”马祖道：“来此你须何事？你到这干什么来了？”慧海禅师道：“来求佛法。”马祖道：“我这里一物也无，求甚么佛法？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做么？”慧海禅师道：“安哪个是慧海宝藏？”马祖道：“既今问我者，是如宝藏，一切具足，更无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慧海禅师一听，当即自识本心，不由知觉，身心踊跃，礼谢马祖。这则接机公案非常有名，经常被人引用。在这里，马祖真可谓单刀直入，直指心性。马祖的开示要点有二：一是自性佛为每一个人本自具足，无有欠缺，修道人应从自性入手，不可抛却自家宝藏向外持求；二是自性虽然不是见闻觉知，但亦不离见闻觉知，不可在见闻觉知之外去寻找自性。谁在质疑？谁在见闻觉知？谁在穿衣吃饭？这个是用功的所在。关键是能不能当下吸却分别心、取舍心，能不能于这里承担。慧海禅师正是从这里悟入的。古人从这个地方悟入的可以，但是后人我们很容易就把这种开示变成一种知解。那个起疑的那个正问我的那个能动的，那个能看的，那个就是自性。其实这个也是一种现代学人，包括很久以来很多学人的一个通病，就是他认了一个东西为自性。你这个所谓的认已经变成了一种著作，一种知识，它已经早就不是了那古人悟的和我们现在所认的完全是两个概念。古人悟的直接就用了，他不会去立一个东西，他还不会觉得那个就是所以说为什么六祖大师说常应诸根用而不生用想，但是我们习惯性的就是这个能看的就是本性，我走路不会摔倒，这个让我能够保持平衡的，这个就是本性，这个就变成一种知解了，已经丧失了它的妙用了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因为这个地方特别特别的容易让人误解，就是觉得那个就是自性，这是很多学人都会都会走错的一个歧路慧海禅师悟道。而且这本书的作者我在这多讲几句，其实这本书的作者他就卡在了这儿，就是有一些转语，有一些祖师的开示，有一些祖师所说的话其实并没有那个意思，但是这本书的作者他全都是奔那个上边会，这就是学人最容易犯的一个过失，而且非常的隐蔽，他自己都不知道 那当然，有些地方呢也确实，哎，比如说像这个，马祖开示会海这个啊，直接问我的就是，这个就是让你反，就是反思，就是让你回到自己这儿来，这个没有问题。但有些祖师的法语开示明明不是那个意思，如果全是这个意思，那就没有祖师禅了，那就没有末后一句，也就没有我们向上一路了。那最后都能，大家只要都奔自性上会就可以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啊。这是当然，这本书里面的这个作者啊，他对于很多的地方的开示的这种评价、评论、解释呢，还是蛮到位的。这个也是我们要这个啊，认可的地方。最重要的就是啊，在祖师末后一句的时候，他的解释其实都是错误的啊，这个我也要说出来啊，因为禅宗最绝妙的地方，它不同于其他法门的地方，只有在这儿。如果这儿你还是奔自性上去解的话，全都奔自性上会的话，那就没有禅宗啊。禅宗的它的啊最独特的地方也就丧失了。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切记切记，不要认一个能看的、能动的啊、能思维的、哎、能闻的啊、能触的那个就是自性，千万不要这样啊。但是我们如果用语言文字来形容的话，那个又并不是啊。非自性，对吧？也确实都是从自性取用的，但你要知道，这是方便说，这并不是祖师禅，这也并不是自证的境界，这是文字的境界，这是知觉的境界，这个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的啊！我在法语里边关于这方面啊，那个不是自性啊，这个能见的不是自性啊，开悟那个不叫开悟，那个也不叫见性，我写了很多很多，见性和开悟其实恰好相反。它是自证境界，它是行出来的道理，哎，这个道理里边一定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说，哦，那个就是自性，你看，你已经进去了啊。慧海禅师悟道后，继续留在马祖身边，侍奉马祖6年之久，后因为授业禅师道智和尚年事已老，需要人照顾，于是慧海禅师便赶回越州大云寺。奉养道智老和尚，在这期间，慧海禅师会寄藏用，外事吃难。他曾经撰有《悟道顿悟入道要门论》一卷，系统地谈到了自己的修行见地和体会。该书后来被自己的法侄玄奘偷偷地抄下来，拿到江外上呈给马祖。马祖看了以后，当众赞叹道："越州有大珠，原名光透自在，自在无遮障处也。"于是时人遂称。慧海禅师为大珠和尚，大珠慧海禅师在越州传禅的时候学种云集，他是最早在江浙一带传扬马祖禅法的人，他的语录现见于《景德传灯录》《祖堂集》及单行本《大珠禅师语录》，这里且举他接引学人的三则语录，从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大珠慧海禅师的禅风。有一天，有位讲《金刚经》的法师带着数人前来礼谒慧海禅师。问道："师说何法度人？"师曰："贫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禅师家浑如此。"师却问："大德说何法度人？"曰："讲金刚经。"师曰："讲几座来？"曰："20余座。"师曰："此经是阿谁说？"僧抗声曰："禅师相弄，岂不知是佛说耶？"师曰："金刚经中讲，若言如来有所说法，则为谤佛。世人不解我所说意；若言此经不是佛说，则是谤经。请大德说看。"那僧被问得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僧慧海禅师又追问："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大德且道，哪个是如来？"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师曰："从来未悟，说甚却迷？"曰："请禅师未说。"师曰："大德讲经20余座，却不识如来。"僧礼拜曰："愿垂开示。"师曰："如来者是诸法如意，何得忘却？"曰："是诸法如意。"师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经文分明，哪得未是？"师曰："大德如否？"曰："如。"师曰："木石如否？"曰："如。"师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无二。"师曰："大德与木石何别？"僧无对，良久，却问："如何得大涅槃？"师曰："不造生死业。"曰："如何是生死业？"师曰："求大涅槃是生死业，舍垢取净是生死业，有德有证是生死业。"不脱对治门是生死业，云曰："云何即得解脱？"师曰："本自无父，不用求解。" 直用直行是无等等，曰禅师如和尚者，实为稀有。说完礼谢而去。二，有三藏法师问真如有变异否，师曰有变异。啊，这个地方法师就不能理解了啊，法师都认为真如本性是常的，没有变异的啊。藏曰禅师错也，师却问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师曰若无变异，决定是凡僧也，岂不闻善知识者能回三毒为三聚境界，回六识为六神通，回烦恼作菩提，回无明为大智，真如若无变异，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这个地方跟六祖讲的佛性是无常啊是一样的。佛性如果是常是死常，就没有什么啊一切善恶诸法发菩提心啊，就没有人成道，没有人觉悟了。如果真如无变异的话，那也不会啊变三毒为三境聚三聚境界啊，回六识为六神通，回烦恼作菩提等等。啊，藏曰若尔者真如即有变异啊，说了一个不是没有变异，他又着了一个有变异。师曰若知真如有变异，亦是外道。曰是禅师是来说真如有变异，如今又道不变异，如何即是敌当？师曰若了了见性者，如摩尼珠现色，说变异得，说不变异得。若不见性人，闻说真如变异，便作变异解会，说不变异，便作不变异解会。这个大家就知道了，这个知解的它的局限性啊，它为什么不能与道相应，就是它会跑一边。你说什么他就做定解啊，你说一个这样一个法他就这样理解，你又说另边一个法他就那样解，他总没有一个啊自己的一个真实悟处。藏曰故知南宗实不可测。元律师问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师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师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师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虚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律师渡口啊，第一则语录是对知解宗徒的敲打，这些人一心钻在固执堆里，终日寻闻求医，而与自己的本分智慧和解脱竟毫无作为啊。我们看这个他写这段话啊，其实自己在很多地方也有知解，这就是学法人。我们都知道啊，禅宗就是离心意识啊，从里面出来，就是你思不得，你心即所动念就，我们全都知道啊，不能做知解宗徒，不要做知解，但是我们经常随时啊，频繁的去知解佛法，这个就是自证的啊难处，真正能够转识成智啊，能够从里面出来啊，是非常难的。修行首先要对治的就是分别心、取舍心。而一文解义正是学道人分别心重的一个主要表现。慧海禅师在这则语录中对如何是生死业的开示可谓力透纸背，若能从此悟入，在修行上必得大用，所谓得力处省心，省心处得力是也。他这一段他解释的没有问题，我并不是说他这一段啊，就是啊，他因为我也是，我每天也经常会给大家讲，也会知解一些东西，但是自己要清清楚楚知道这个是啊方便，是语言文字，是一个手指，而且在关键的地方你不能给学人下错啊，这个评论的这个语句啊，不能错下这个啊评语，一错下评语你就把人引到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啊，尤其是关键的地方啊。那第二则语录则涉及到佛教当中最容易引起误解的一个重要概念真如，人们在理解这个概念的时候往往杂入外道之间，也就是从变与不变的二边出发，对真如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在这里慧海禅师的开示对我们准确的理解真如的概念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三则语录则明确的表示禅不在别处，就在日常起居当中，在日常生活中若能做到安住当下，心行到位，不分别取舍，道在即其中矣。那他引用的这个大珠和尚这三段开示其实都是如来禅的这个境界，所以说我们都能够理解啊，就是他这样评论的也非常到位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祖师有时候却不是这样在讲法啊，祖师的手段，祖师所说的啊并不是如来禅的境界。如果你也做自性会啊，做知解的话，那就是自己的功夫不到了。这段精彩的开示 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当作禅宗修行最主要的特色而传颂着。从上面所引语录中我们可以看出，大珠慧海禅师反对学人执着于经文一文解义的做法，主张在日常生活中实修实证。他的讲法看似有教下之平实，但其机锋却似快刀，让智解宗徒招架不得。就是我们学到后边就有些地方啊，我会给大家指出来哪些地方是他明显的下错了这种啊评语，哎，就是注错啊，就是一下子就知道这个啊注解的人并没有真正的开悟见性，他也是在学习这些东西啊，都是在啊理解。因为这个地方这是一个瓶颈，好多学人都到这儿透不过去啊。为什么透不过去啊？大家应该知道，其实是没有真正过来人大彻大悟见性的善知识，没有给他啊点破，没有给他指出来。别说现代人啊，就是说古人，如果没有这些大善知识，比如说圆悟克勤啊，比如说很多啊，像张商英这些，他们很多见处啊，都是停留在这个瓶颈这个地方。如果没有祖师，没有圆悟克勤、大慧宗稿这些人啊，给他们指出来，其实他们这一生也很难透得过去啊。是，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知道善知识啊，尤其见性的善知识的重要性啊。大家可能有时候会疑问，是不是为什么一定要会祖师禅，一定要会下转移、会转身？因为你平时解脱烦恼啊，尤其是临终你证得法身啊，你不会再随业去流转，就靠这一手，就靠这个智慧功夫和力量。如果你没有能够随时随地转身的这个能力，这种智慧，那你临终肯定是啊做凡夫流转，就算你投胎做人也是啊还是凡夫一个。所以这个地方是关键中的关键，是钥匙啊，是修行中最最重要的地方啊。这个地方不会，你任你讲的再好，天花乱坠啊，也是知解宗徒，不能真正开悟见性啊。我们学这本书，你就看古人的，我们不看他评论，你就看这个些祖师之间的对答，包括祖师给对方印证，你就知道了，都是幕后一句。回答出真正幕后一句才给印证，而不是说，哎，哦，我解解这句话啊，解对了你就给我印证了。恰恰凡是解出来的东西都被祖师棒喝啊，给他否定了。28乐坛法会禅师悟道因缘。洪州乐坛法会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寺。生平不详，武灯会员和景德传灯录均记载了他参问马祖的悟道经过。一日，法会禅师问马祖，如何是祖师西来意？马祖道，低声近前来向汝道。禅会禅师于是走到马祖跟前，以为马祖会秘密地传给他什么心法。突然马祖照着他的脸上打了一巴掌，说道，六耳不同谋，且去，来日来。这个六耳不同谋的文字字面的意思就是六耳嘛，就是三个人啊，有第三人在场，无法保密，所以没法跟你说啊。过了几天，法会禅师又参马祖，这次他吸收了上次的教训，特意避开其他的人，单独进入法堂请益。礼拜完马祖，他迫不及待地说：“请和尚到。”马祖却回答说：“且去，带老汉上堂，出来问，与主证明。”我们看啊，他两次问马祖，马祖都找借口给推开了啊。你要知道为什么这样。马祖的回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然而正是这出乎意料的回答将他的希求心彻底的给打死了。法会禅师忽然有醒，他叩谢马祖道，谢大众证明啊，这一句就是转语啊，就是妙语，就是向上一路的啊样子。至于说为什么这样，大家去参啊。说完，法会禅师便绕法堂一周，欢喜踊跃而去。就是你要在祖师问你的时候，你要能说出这样一句话来，那说明你才是真正的开悟了。如果你讲的跟这样的一句话完全不相关啊，就是类似，哎，乐坛法会这样的一个回答，就是完全不一样，那说明你离开悟还十万八千里呢。哎，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学道之人参拜善知识时候，心中往往隐蔽的怀着有所得心，希望能从善知识那儿得到一个什么秘诀，却不知道秘诀就在自己的心中。那么如何才能明见自己心中的秘诀呢？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要彻底吸却持求心，有所得心。他这样讲都没有错啊， 但是怎么去真正做到？哎，在应激的时候，在对境的时候，吸却持球心，有所得心啊，这个就是智慧了，这个就是考真功夫了，而不是说我知道吸灭吸持球心啊，吸灭有所得心啊，就能悟道。这你讲的是没错，但那不是你的，要知道这一点啊，要让自己的心在绝望中回归自身，道就在一念歇处。他这个讲的非常非常正确，但是在一念歇处、一遇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一念歇了，嗖就进去了。就包括写这些话的人啊，言语道断处，心行处灭处，现行。29，石拱会藏禅师悟道因缘。福州石拱会藏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生平姓氏不详，原本是个猎户，以涉猎为生，讨厌见到出家人。有一天，石拱会藏禅师啊，这个讨厌见到出家人，原文就是恶见沙门，恶见沙门，就是不喜欢看到啊出家人。有一天，石拱会藏禅师追赶着一只鹿从马祖的鞍前经过，马祖迎上前，会藏禅师于是问：“还见鹿过否？”马祖问：“汝是何人？”会藏禅师道：“猎者。”马祖问：“汝解射否？”会藏禅师道：“解射。”马祖问：“汝一箭射几个？”会藏禅师道：“一箭射一个。”马祖道：“汝不解射？”会藏禅师问：“和尚解射否？”马祖道：“解射。”会藏禅师问：“一箭射几个？”马祖道：“一箭射一群。”会藏禅师道：“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群？”马祖道：“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会藏禅师道：“若叫某甲自射，直是无下手处。”马祖道：“这汉旷劫无名烦恼，今日顿息。”这个啊，大家这句话不要错过啊。若叫某甲自射，直是无下手处。为什么啊？会长他自己一这样讲完之后，马祖就说到：“这汉旷劫无名，今日顿息呢？无名烦恼，就是说他开悟了呢。”大家想想，自射啊，你射得了吗？射不了。其实见性也是这样，你见了，其实你是没法见的。为什么？因为性本来就是他就见，对吧？我们为什么射不了自己？因为你没法射自己，因为你自己就是自己。你如果再射自己，那就是头上安头，这就是其实就是真会藏啊，石拱会藏他一听，何不射自己？为什么不射？我没法射自己，何不见自己？我不用见自己，我就是自己啊！哎，希望大家在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领悟。所以我们看古人的啊，尤其这个悟道的因缘啊，对话之间，你不要觉得每一句话都是很简单的。恰恰在非常非常简单的地方，可能就会啊让你有真实的悟处。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六祖坛经》啊讲这个五祖讲这个啊，若见性之人抡刀上阵啊，亦得见性。就我们就经常把这个抡刀上阵就给错过了。那抡刀上阵还能见性，说明什么？见性的人什么事情都障碍不了他，他做任何事情他都是清楚的啊，他都不会迷失。就是他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做任何事情，就是打仗杀人他一样不会迷失。哎，可能有的人就问，那是不是见性的人还会打仗吗？他想打就打，见性的人不会有一个不能的啊，不会有一个说这个是不可以的，除非他不想，除非他自己不愿意，没有不可以，不可以的是你在你这儿。对于见性的人啊，没有可以不可以，他是一切自在，对吧？而我世间凡夫就会用一个啊，不能杀，不能做这些事，不能见性的人一定是这也不能做，那是你认为的啊。好，有一天，这个那马祖道：“这汉旷劫无名烦恼，今日顿息。”会藏禅师言下有醒，于是扔掉手中的弓箭，投马祖出家。就是尤其马祖在跟他这么一讲，他在结合自己刚才讲的啊，若叫某甲自射，直是无下手处啊，然后哎，结合马祖再给他一个点拨，他当下就是有醒啊，然后扔掉手中的弓箭，投马祖出家。有一天，会藏禅师正在厨房里做事，马祖进来了，问道：“做什么？”会藏禅师道：“牧牛。”马祖问：“做么生牧？”啊，你怎么牧牛？会藏禅师道：“一回入草去，莫鼻拽将来。”马祖赞叹道：“子真牧牛。”会藏禅师于是便放下手中的活，当即离去。啊，说你是真牧牛，并没有在这儿。哎呀，呵，真好在那儿。如果是有人啊赞叹我们可能当时就坐在那里边就啊享受这种赞叹和喜悦了。 但是你要知道，说你曾母牛虽然说没有说错，但是这个也是一语双关，这个子曾母牛也对你也是一个考验。如果你在那沾沾自喜，那马祖就立刻给你来一下子，或者牛身就走了。那你一听这个，立刻离开，说明你才是真母牛啊！就跟啊，永嘉大师和六祖大师对击一样，然后说了一段，两个人一来一去说完了一段啊几句话之后，六祖说啊，如甚得无声之意。这句话其实也是有啊双关的双语作用的，一是确实是对永嘉前面的这种啊跟他的问答跟六祖问答予以啊认可和赞叹，但是这句话本身也有一个考验，就如甚得无声之意，看看你在这句话上面是不是驻足啊。然后永嘉大师也没有被骗啊，无声其有意耶啊。但是也是有一些地方也确实啊认可就认可了，当时啊学人就礼拜了啊，这个也都不是说绝对的啊。会藏禅师得法后，住抚州石拱山，常以弓箭接引来击。曾有漳州三平一中禅师来参会藏禅师，三平正在礼拜，会藏禅师遂张弓架箭，说道：“看箭。”三平于是拨开胸口道：“此是杀人箭，活人箭又纵声。”考他啊，啊！会藏禅师遂将弓弦弹了三下，三平豁然有醒，于是礼拜。会藏禅师道：“30年张弓架箭，只射得半个圣人。”说完便将弓箭折断扔了。师公会藏和西堂智藏都是马祖的入室弟子，会藏禅师的名气虽不及西堂，但其机锋俊辩却不让于西堂。有一天会藏问西堂：“汝还解捉得虚空吗？”西堂道：“捉得。”会藏道：“做么声捉？”西堂伸手做出搓虚空的样子。会藏禅师道：“汝不解捉。”西堂于是问道：“师兄做么声捉？”会藏禅师突然捏着西堂的鼻孔使劲的拽，西堂疼得不可忍受，道：“太煞！”拽人鼻孔，直欲脱去，啊，都快把鼻子给拽掉了。会藏禅师道：“只需那么捉虚空使得，就是这样才叫捉虚空，啊，这就是大机大用了啊！你能捉得虚空吗？你直接就捉虚空去，是不是？这个还是啊，还是太简单了啊！然后直接就拧他鼻子啊，拧他耳朵。这里的虚空。”啊，欲指当人的自性，自性无形无相，不可捉摸，犹如虚空。但是它跟虚空不一样的地方，它具有灵觉之作用，非是死寂之顽空。自性虽然不是眼耳等见闻觉知，但是欲识自性，却不可脱离见闻觉知。若离开当下之见闻觉知，向外持求所谓的自性，则永无道家之日。这是他的一个解释啊。第三十，分州无业禅师悟道因缘。汾州无业禅师，今天时间也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先学习到这里。